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日本和印度反驳拜登称他们是排外国家的发言；古巴称对中国人免签消息冲微博热搜；大学示威者撤美国旗；马斯克说升哪度国旗送哪度去；北上广酒店特取消素面，而同官员利益有关；中共党魁出访欧洲，示威紧随；广东高速塌陷，54人罹难，家属被控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本和印度反驳拜登称他们为排外国家的发言。日本和印度在5月4日先后驳斥拜登将两国描述为排外国家的言论。日本说拜登的评论并非基于对日本政策的准确理解，印度就反驳并自称为是世上最开放的社会。拜登在5月1日一场闭门筹款活动中，除了抨击中俄之外，还批评说为什么日本陷入困境，为什么印度陷入困境，因为他们排外，他们不想要移民。拜登说正是移民让我们美国更强大。日本和印度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亦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随着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专断的行径，美国正持续和印太区域盟邦强化关系，而拜登点名两国的表述令人意外，引起国际热议。日本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令人遗憾的是相关评论并非基于对日本政策的准确理解，日本向美国方面重新解释自身立场和政策，并表明今后将进一步加强日美沟通合作。在几个礼拜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重申日美牢不可破的联盟，并同意在面临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那阵加强两国安全联系。在拜登言论引起议论后，白宫随即解释拜登无意冒犯，而是为强调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无意破坏和日本关系。一名不具名的日本政府官员礼拜六表示，日本理解拜登这番言论是为强调移民是美国优势。而在新德里，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礼拜六亦反驳拜登的评论，又说印度是世上最开放的社会。他说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未见过这么开放、多元和多样化社会。苏杰生亦驳斥关于排外心理阻碍经济增长的说法。他说印度的 GDP 年增率是 7%，你看看其他一些国家的增长率就会找到答案。古巴称对中国人免签，消息冲微博热搜。古巴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证入境，在当地时间5月4号晚，在2024年古巴旅游节闭幕仪式上，古巴旅游部长贾西亚宣布，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无需签证即可入境古巴。他又宣布中国是2025年古巴旅游节主宾国，中国和古巴直航将在5月17号复航。消息称免签消息还是引起不少中国人兴趣，虽然不少人反映是古巴太远。不过这项消息发布半个钟头后，在旅游网站携程上，古巴酒店、机票等关键字的搜索热度比前一日增长 40% 以上。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天津、山东和福建等地的居民搜寻古巴热情较高，有网民在微博贴出自己搜寻从北京飞到古巴的航班，至少要转机2至3次，一共要15至20个钟头才可以抵达，机票价格亦在人民币10000元。 中共和古巴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高度相似性，在政治上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两国当局关系惺惺相惜。古巴经济一直陷于困境，经济高度依赖旅游业、医疗服务和镍矿出口，外贸依赖中国等国，这次对中国人免签，不排除是借此帮助提振国内经济。中共官方在经济低迷之下，亦推出对一些西方国家提供免签。大学示威者撤美国旗，马斯克说升哪度国旗送哪度去。近日针对美国各大校园出现的反议抗议中出现撤下美国国旗、升起巴勒斯坦国旗行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建议边个升边度国旗就将那个人送到边个国家去，该建议获得八成赞同投票。在5月2号马斯克在 X 平台发文说，建议立法，如果有人扯下美国国旗并升起另一面旗帜，该人应被免费并强制单程发送到国旗所属国家。之后马斯克又补充说，我不是说他们不可以回来，但在回来之前他们必须在那个国家体验一段时间。目前该建议在 X 平台获得近八成赞成票。在中国大陆微博，有网民转发马斯克的建议截图并翻译成汉语，微博网民纷纷表示太赞成了，我支持，知道了就去批发摩纳哥和卢森堡国旗。法国、日本、西班牙升不过来，估计隔日就升起瑞士旗帜。在5月4号马斯克又转发一堆推文评论说，美国纳税人被迫资助反美活动是没有道理。该推文列出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发生反以色列抗议的大学在2023年获得美国联邦政府资助金额。自4月17号以来，美国各地大学出现反以色列校园抗议活动，并在校内扎营，扰乱公共秩序，打断正常教学活动，其中多所大学出现混乱场面。在4月27号，哈佛大学示威者在大学礼堂上方陆续升起三面巴勒斯坦旗帜，后来哈佛大学警察打电话给校园行动部门，要求移除旗帜。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一些学校甚至出现暴力冲突。大学发言人和政府官员都表示，这些抗议活动背后有校外势力渗透。北上广酒店特取消素面，而和官员利益有关。近期消息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酒店突然取消旅客入住素面的规定。民众认为监控政策朝令夕改，主要为到官员利益，亦有专业技术人士分析，此举和中共素面系统局部超载有关。近日在上海市旅馆业管理系统公告显示，上海市公安局强调禁止对已带身份证的旅客强制素面，要求酒店进行人面识别之前应征得旅客同意。央视财经报道，除了上海，国内多地已开始调整素面政策，深圳、杭州、苏州等地多个酒店明确表示不再要求强制素面，只需登记身份证就可。中共官媒亦称，强制或变相素面属于过度收集个人信息行为，但网民不相信官媒解释，说当年酒店强制旅客素面是公安局要求，现在取消亦是公安局要求，让人无法理解官方真实意图。自由亚洲在25号报道， 互聯網技術業界人士許先生透露，突然取消掃面可能同掃面系統局部超載導致大量數據遺失有關。他說大量攝像頭收集路人訊息可能會導致數據庫超載，尤其是若數據庫設計不當並不具備足夠的存儲容量和處理能力，就會出現超載情況，內存、硬碟等硬件資源不足，亦可能出現樽頸甚至死機。南京網民吳先生認為，酒店取消掃面可能和官員個人利益有關，估計是出於官員自己出行等各方面不方便，怕私隱被洩露，而不是保護公民私隱。另有網民說，雖然酒店取消掃面，但社區和大街小巷周圍是攝像頭。上海居民陳女士說，一出門就要被掃面，幾百個攝像頭對著你。她又說自己這兩日因屋企裝修暫住酒店嗰陣，仍被要求人面識別。中共黨魁出訪歐洲，示威緊隨。在5月5日到10日，中共黨魁習近平出訪歐洲，訪問法國首日，國際人權特赦組織在巴黎街頭抗議中共暴政。較早時，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呼籲國際政要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習這次出訪歐洲三國分別是法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黨媒稱，陪同習出訪的有習夫人彭麗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外交部長王毅等。在習出訪前，人權團體就已發出強烈抗議。在3日，國際組織人權觀察發聲明，敦促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習訪法期間公開表明，中共政府反人類罪和鎮壓加劇會對中法關係帶來後果。該組織說，在習統治下，中國人權狀況嚴重惡化，當局對維族和其他族裔犯下反人類罪，包括大規模拘禁、強迫勞動和文化迫害，通過惡法剝奪香港自由，並在中國各地殘酷鎮壓異見人士。人權觀察中國部代理主任黃松年在聲明中說，馬克龍應向習明確表示，北京的反人類罪將對中法關係帶來後果，並強調法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沉默和不作為，只會讓中共當局覺得侵犯人權不需付出代價，導致中方在國內外壓迫行動加劇。人權觀察又指，馬克龍曾在19年、23年訪問北京，但都未就中國惡化的人權狀況發聲，他應改變做法，在習訪法期間公開關切人權。廣東高速塌陷，54人罹難，家屬被控制。廣東梅大高速公路坍塌事件中，在4日網上爆料說已發現23架車殘骸，實際死亡人數是54人，還有30人受傷，但官方仍未進一步通報，仍是定格在23架車、48人死亡。當局通報這次特別重大事故的傷亡人數是逐啲往上加，先是一死、30幾人傷，然後變成19死、30傷，接著是36死、30人傷，最後是48死、30人傷。這種通報方式讓人以為是傷者到了醫院之後沒有搶救過來離世，但事實上大家都受騙了。高速公路上有攝像頭，只要翻查錄像有多少架車在事發路段，就可得知出事的車輛數目。那為何當局通報傷亡數字好像擠牙膏一樣逐啲往上加呢？原因是當局對罹難者家屬維穩，傾掂一家，公佈一家， 如果家属不配合当局，按照当局的要求做，他们就可能通报罹难者情况，通报中增加一个罹难数字。在一个疑似同学群的聊天记录截图显示，一个成员对所有群组成员说，梅大高速坍塌事件导致李华胜一家四口在事故中离世。在寻找过程中，李华胜和老婆表姐坐在前排，萧德仲认得出他老婆和两个细路由于坐在后排，爆炸过程中面目全非，细女太细烧到收缩，现在还要进一步通过 DNA 验证。贴文又说，家属都安排在交通酒店等候进一步尸检，李华胜妈妈现在自己无法照顾自己，她细佬还未结婚，一个人在那里面对这么大的事，善后工作人员都是将家属独立分开，怕他们聚众闹事。发帖人又说，有在老家的同学，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过去陪下李华胜细佬，为他壮壮胆，毕竟只有他细佬一个家属。发帖人还公布李华胜细佬李义成的手机号码。从这个帖文内容可以得知，当局将所有罹难者家属都集中控制在交通酒店，但又分别独立，让他们彼此之间不能够接触，不可以联系，原因是怕家属们聚众闹事。所谓的聚众闹事，实际就是向当局要真相，追究责任。而到目前为止，在媒体上没有看到任何一位罹难者家属发声，原因就是他们被看起来了，没有发声机会。另外亦因为陆媒不敢采访家属，因为他们要弘扬主旋律，讲好中国故事，要报道政治正确的正能量。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